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将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奇牧师。上一个节目完结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以色列王国的分裂，变成为南北两个国家。现在就让我们看一看北国，即是说是以色列国，国王就是耶罗波安。耶罗波安引入了偶像的敬拜。在列王纪上的12章25到30节就这样记载，耶罗波安在以法莲山地建筑士剑，就住在其中，又从士剑出去建筑比卢伊勒。耶罗波安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这民若上耶路撒冷去，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罗波安，就把我杀了，仍归犹大王罗波安。耶罗波安王就筹划定妥，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啊，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他就把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一只安在但，这是叫百姓陷在罪中，因为他们往但去拜那牛犊。耶罗波安呢就将一只金牛犊摆在伯特利，另外一只呢就放在但，他就将金牛犊放在那里就让百姓可以敬拜啦。这样他们就不需要去到耶路撒冷圣殿那里去敬拜神。因着这件事件呢，以色列就分为南北两国啦。现在呢，我们看分裂王国的故事。列王纪上下记载的方式呢，是先记载一段以色列的历史，再记载一段呢犹大的历史，这样呢轮流这样记载南国和北国两国的历史。我们继续看下去的时候呢，我们就见到南北两国，不过呢犹大的历史似乎呢比以色列长一点。除了以色列人被掳之后所兴起的先知之外呢，几乎所有的先知都是在这个期间发预言的。列王纪上的十二章就告一个段落啦。罗波安是南国的王，他是大卫的后裔，而耶罗波安呢就是北国的王，他引进了偶像敬拜，因为他铸造了两只金牛犊，并且将他们安放在伯特利和但，让百姓呢就不用去耶路撒冷那里敬拜神。因此国家就是这样分裂了，而内战呢爆发，内战一直这延续到北国被掳为止。后来南国亦都被掳，这个呢是以色列史上面的一个悲剧，当中有好多值得我们学习的教训的。在第13章我们就见到神对耶罗波安拜偶像的事呢而施行审判了，同埋一个神人被另外一个先知欺骗咗嘅奇怪事件。耶罗波安嘅叛变使到国家分裂，耶罗波安带住北国嘅十个支派成立以色列国，而罗波安一啲都冇承袭到佢爸爸所罗门嘅智慧同埋外交嘅手腕，更重要呢佢係需要对国家嘅分裂负上责任㗎。北国最后俾亚述人俘虏，而南国呢就是被巴比伦所俘虏。列王纪里面所提到很多的列王呢，可能将我们呢搞到糊涂晒的。到底哪一个王是属于北国，哪个是属于南国的呢？到底他是一个好的王定是一个坏的王呢？在我读书的时候呢选择了一个圣经的课程，有几个问题呢经常这样重复这样问我们的。其中一个呢就是请你列出以色列同埋犹大嘅君王，简单咁样去讲下每一个时期嘅状况啦。咁经过多年嘅观察呢，有一个学生 就得出了一个重大的发现。他就发觉只要记得那些君王的名字呢，然后在每个君王后面写了他是坏王，那这一部分呢他就可以拿到 95% 的分数。那呢有哪些新生能够呢拿得更高的分数呢？所以呢自此之后所有的新丁呢他们都是用这个方式呢来去应付这个题目的。你将会发现北国的每一个王都是坏王，一个好的皇帝都没有。南国呢就大概在200年的历史当中只是有8个好的皇帝，其他呢都是坏的王。这个是以色列史里面呢最大的污点。但是呢我相信其他国家呢亦都会有相似的记录的。以色列的记录呢就令人觉得呢好忧心的原因是由于他们和其他国家不同，他们有由天上变来的启示，因此他的责任呢就会比较大啦。我回想所罗门的一生，看一看王国为什么会分裂的呢？所罗门蒙神特别的恩典，得到智慧使到他能够治理国家。但是这个智慧显然呢就没有深入到他个人的生命的里面。所罗门显然没有属灵的智慧和洞察力，他能够明白某一些基本原则和观念，使他能够成为智慧的统治者，但是这些没有深入到他个人的生命，也都没有深入到他属灵的生活的当中。由所罗门早期主政的时代呢就可以看得出来啦，他没有跟拜偶像划清界线，他一开始接触做王的时候呢就有拜偶像的情况，但是呢他 就叫做一只眼开一只眼闭，没有采取一个很明确的立场来反对拜偶像。之后他就开始沉迷建立一些繁荣的记号，他就派船去到海外将猿猴和孔雀带回来。其实猿猴和孔雀呢本身就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是蒙召为了是要荣耀神见证神和为神而活，这样沉迷在这些东西的上面呢就是大错特错的啦。那所罗门呢在这方面确实是软弱的，虽然呢箴言显示出所罗门的智慧，但是传道书里面呢就却是显出他的愚昧。在历代志里面你找不到任何所罗门或者他爸爸大卫的缺点的。为什么呢？历代志上下的立场和列王纪上下的立场是一致的，差别就在于列王纪是由人的角度来写历史，而历代志呢就是由神的角度去写历史。神赦免了大卫，当神赦免他的时候神就涂抹了他的罪，因为历代志是由神的角度写的，所以亦都没有提到大卫的罪，但是神却是将他摆在列王纪里面，让人可以看得见。同样神赦免了所罗门的失败，所以他的罪呢亦都没有记载在历代志里面，但是在列王纪当中呢我们就见到所罗门的软弱了，他为自己加添妃嫔，神是不喜悦一夫多妻制的，他讨厌这种事情。有趣的是不道德的事总是跟拜偶像呢结连在一起的。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一章的六节对基督徒这样讲过，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旅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千万不可以自欺，如果我们仍然活在罪里面就不能够服侍神，亦都不可以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的啦。你最多可以愚弄你身边的人的咋。可惜今日呢有基督徒的领袖仍然活在罪的里面，有事实声明他们呢有不道德的行为。但是仍然有好多人呢继续支持他们的。但是他们不可能呃到神的。他们不可能跟神有亲密的关系的。所罗门犯了严重的错。圣经呢有两个人呢是大有潜力和机会的。一个是参孙，另外一个就是所罗门。他们两个人都让神失望，而他们的下场都是悲惨的。在传道书二章十七节里面所罗门讲过，我所以恨恶生命，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我都以为烦恼，都是虚空，都是暴风。所罗门的荣耀渐渐消逝啦。新约那里讲过所罗门在极荣华的时候 佢所穿戴嘅仍然唔系好似路边嘅一朵小花。嗱，让我话俾你知啊，呢个世界上面嘅财富同埋成就都会带嚟一时嘅光辉嘅咋。嗱，我已经讲过好多关于咧所罗门嘅背景啦，我好似咧为佢喺度举行追思礼拜咁样，系因为我哋见到以色列嘅分裂，而分裂嘅原因正系喺所罗门所犯嘅罪。咁喺呢一部分咧，我哋就好快会略过去嘅，因为呢个系历史。嗱，我哋会按照南北两国嘅方式去读，一个王朝接续一个王朝咁样睇。嗱，有时候咧，我哋会系一齐咁样睇两个王朝，或者系重叠咁样一齐睇。耶罗波安成为咗北国嘅王，佢有机会可以真正咁样服侍神，但系佢却系担心北国嘅支派会翻去耶路撒冷敬拜神。佢惊国家会再一次统一，而佢希望国家分为两半。所以耶罗波安就制造咗两只金牛犊，让百姓方便佢哋去敬拜。一只就摆咗喺但，一只就放咗喺伯特利。咁喺列王纪上嘅十三章一至二节咁样写：那时有一个神人奉耶和华的命从犹大来到伯特利，耶罗波安正站在坛旁要烧香。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坛啊，坛啊，耶和华如此说，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幽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约西亚作王呢，就大概是300年之后的事，但是现在神的先知却是特别地首先将他提出来。约西亚是一个好的皇帝，他作王31年，在列王的时期呢，一共有五次的大复兴，约西亚时代呢，就是其中之一了。历代志提到这些复兴，而列王纪就没有提到，因为历代志是由神的国度来写的嘛。复兴永远是由神的国度来看的，人只是对数字有兴趣，但是却是看不出哪些是真正信主的人。神就知道人的心了，也都知道是不是真的有属灵的复兴。神的先知向祭坛发出预言，他就说神会兴起一个人，这个人将来会摧毁这些的祭坛。约西亚就是神所要兴起的人，他会成就这件事的。咁喺列王纪上嘅十三章三到四节就咁记载：当日神人切歌预兆说，这坛必破裂，坛上的灰必倾撒，这是耶和华说的预兆。耶罗波安王听见神人向伯特利的坛所呼叫的话，就从坛上伸手说：拿住他吧。王向神人所伸的手就枯干了，不能弯曲。当神人发预言的时候，耶罗波安正是在坛的旁边，他正是向金牛犊献祭。而当神人一讲完说话，耶罗波安就伸出他的手想对神人不利，他就说了：捉住他，将他杀了。当王用手指向神人的时候，他的手就立刻枯干，亦都是即是说他的手突然间萎缩麻痹了。那在十三章的五到七节就这样记载：坛也破裂了，坛上的灰倾撒了，正如神人奉耶和华的命所设的预兆。王对神人说：请你为我祷告，求耶和华你神的恩典，使我的手复原。于是神人祈祷耶和华，王的手就复了原，仍如寻常一样。王对神人说：请你同我回去吃饭，加添心力，我也必给你赏赐。耶罗波安王呢，就立刻改变语气，乞求神人向神去祈祷，好叫他的手可以复原。王的手臂就真是复原了。为了感谢神人呢，他就邀请神人去他家，并且呢给他赏赐。十三章八到十节呢就这样记载：神人对王说，你就是把你的功一半给我，我也不同你进去，也不在这地方吃饭喝水，因为有耶和华的话嘱咐我说，不可在伯特利吃饭喝水，也不可从你去的原路回来。 于是神人从别的路回去，不从伯特利来的原路回去。神人不愿意向邪恶和偶像妥协，那真是了不起啊。在信仰上面，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清晰和诚实的立场。有一些信徒支持一些福音机构，却是不清楚这些机构呢是不是健全。那如果你不清楚一个福音机构有没有在传扬福音，你应该去查清楚，这一样东西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神要你对所奉献的金钱负责。我们活在一个充满邪恶的时代，耶罗波安的时代亦都是充满了邪恶。这个先知不愿意留低和王一起用餐，他拒绝和王有任何的瓜葛。但是在接续下来的经文，我们就会发现他被另外一个先知呢呃了，使他违背了神的话，而下场是非常之悲惨的。虽然他很小心，没有和一个拜偶像的王有牵扯，但是他却是被一个自称是先知的人呃了。这个人所讲话他呢有神的话，但是却是和神人所领受的相反。亲爱的朋友，今天教会呢牵涉太多世俗的事，不断在各样的事情上边妥协，这些呢是全能的上帝所憎恶的。今日在这个世代里面和耶罗波安的时代呢是一样的，我们要警醒，要能够分辨，这个是神人需要的。你可能以为耶罗波安和神人的经历会改变他，是因为他萎缩的手可以得到医治嘛？你觉得他是不是改变了呢？在列王纪上的13章33到34节就这样记载，这事以后耶罗波安仍不离开他的恶道，将凡民立为幽坛的祭司，凡愿意的他都分别为圣，立为幽坛的祭司，这是叫耶罗波安的家陷在罪里，甚至他的家从地上除灭了。咁喺第14章叙述咗耶罗波安同埋罗波安嘅统治，记载咗各个君王喺王国分裂之后污秽嘅记录。喺以色列北国里面冇一个系好皇帝，19个王都系坏王。喺南国呢就一共有20个王，有12个系坏王，只有8个可以算是好王。咁呢喺呢8个好嘅皇帝当中呢，只係有5个较为突出嘅。喺呢一章我哋睇到呢，就係先记录咗耶罗波安佢呢派佢嘅妻子去求问先知阿希雅，因为呢佢哋嘅仔病到呢就嚟要死。耶和华透过阿希雅讲呢个仔必定要死，先知呢仲预言神会审判耶罗波安一家。咁喺14章嘅7到8节就咁记载，你回去告诉耶罗波安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从民中将你高举，立你作我民以色列的君，将国从大卫家夺回赐给你，你却不效法我仆人大卫，遵守我的诫命，一心顺从我，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由现在开始，南北诸王呢都要以大卫来作为一个标准来衡量。耶罗波安远远不及大卫王，神就不再顾念他了。在14章的19到20节就这样记载，耶罗波安其余的事，他怎样征战，怎样作王，都写在以色列诸王记上。耶罗波安作王22年，就与他列祖同岁，他儿子拿达接续他作王。咁跟住我哋睇一睇罗波安管治嘅犹大国嘅叛变。你或者会諗一諗，南国喺罗波安嘅统治之下情况可能会比较好一啲啦，但係事实并唔係。咁喺14章嘅25到27节呢就咁样记载，罗波安王第5年，埃及王示撒上来攻取耶路撒冷，夺了耶和华殿和王宫里的宝物，尽都带走，又夺去所罗门制造的金盾牌。罗波安王制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罗波安的情况呢就越来越差，但是呢他为了要保持自己的面子，那呢就既然金盾牌被法老王拿了去啦， 於是佢就揾銅嘅盾牌咧嚟做代替。咁跟住喺14章30節就咁记载：罗波安与耶罗波安时常争战。嗱，跟住咧，原来就发生咗内战啦。咁喺第31節就咁记载：罗波安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他母亲名叫拿玛，是亚扪人。他儿子阿比央接续他作王。嗱，我哋见到后来咧，罗波安就死咗啦。咁喺15章咧就提到两个犹大王，就系阿比央同埋阿撒。阿比央咧系个坏王，阿撒系一个好王。两个以色列王就系拿达同埋巴沙。拿达咧系耶罗波安嘅仔，佢同佢爸爸一样活喺罪里边。巴沙就杀咗拿达之后，就执掌以色列，做以色列嘅王。咁而喺第16章咧就继续讲巴沙嘅历史。同埋四个以色列王，每一个王都比以前一个咧就更加邪恶。佢哋就系以拉、心利、暗利同埋亚哈。而亚哈咧就娶咗一个恶名昭彰嘅耶洗别，更加凸显佢嘅恶。咁当我哋咧读到呢一段嘅时候咧，就要更加需要圣灵嘅光照。喺第14章嘅后半部咧，我哋知道所罗门嘅仔罗波安。佢统治南国嘅犹大同埋便雅悯支派，耶罗波安呢就统治北国嘅以色列，佢系领导北国10个支派叛变嘅人。呢两个国家不断咁样发生内战，呢个呢系兄弟之间自相残杀嘅战争，冇乜嘢呢比呢个更加惨㗎啦。仲有到目前为止我哋仲未见到一个好王。事实上北国以色列一直都冇一个好嘅皇帝。南国嘅犹大呢就有8个好王，都系大卫嘅后裔。罗波安死咗之后，佢嘅仔阿比央呢就接续作王。阿比央又叫做阿比雅。嗱，喺15章1-2節就咁记载：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王18年，阿比央登基作犹大王，在耶路撒冷作王3年。他母亲名叫玛加，是亚沙龙的女儿。在读这一部分的时候非常有趣，每一次提到一个王就必然会同时提到他的妈妈。这件事是很不寻常的，一般来讲应该提到他爸爸是哪个才对，又或者他接续哪一个做王，但是在这部分不断地提到妈妈的名字。那究竟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妈妈对佢嘅儿子嘅一生咧，都有好大嘅影响力嘅。我认为神喺每一个王嘅后面都记载咗佢妈妈嘅名字咧，系要表示呢啲坏王嘅妈妈要负部分嘅责任。同样，当一个王佢系敬畏神嘅，身为妈妈嘅亦都有一部分嘅责任噶。嗱，听众朋友啊，你同我处身系充满咗定罪同埋审判嘅时代。我哋定年轻人嘅罪，审判年轻人嘅行为，因为佢哋呢过住一啲放荡不羁嘅生活。嗱，我承认一个基督徒嘅家庭亦都会出问题嘅，但系一般嚟讲，一个年轻人之所以会变成咁嘅样呢，同佢过去嘅背景呢有好大嘅关系。正常嚟讲，呢啲嘅年轻人嘅行为同埋生活之所以离开轨道，佢哋嘅父母是必须要负一部分的责任的。这个是无可避免的事实。我知道这样讲会令到一些人伤心难过，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妈妈有很大的程度是可以影响她的小孩的。如果一个小孩长大之后觉得自己是被忽视，不觉得被需要被爱又不得够足够的话，她的妈妈就应该静下来细心咁样反省一下啦。嗱，好啦，听众朋友啊，我哋今日嘅节目嚟到呢度咧，就要告一个段落。欢迎咧你继续按时候收听我哋嘅节目。咁啊，如果咧你对我哋嘅节目所分享嘅内容有啲咩唔明白嘅地方，咁你记住写信俾我。或者你想知多少少当中嘅一啲背景咧，你都可以写信俾我噶。我好乐意咧为你再作一啲详细嘅讲解。咁如果喺你生活嘅当中遇到难处， 啊，需要呢人去祈祷支持你嘅，咁你写信俾我啊，我哋呢会为你祈祷支持你。啊，咁呢你喺生活当中有啲嘅见证同我哋分享嘅话呢，同样可以写信俾我哋。我哋呢好乐意见到呢你喺生活上面呢美好嘅见证㗎。咁如果有一啲嘅建议俾我哋嘅，一啲嘅提醒俾我哋嘅，以至我哋呢个认识圣经节目可以呢做得更加好嘅话呢，我都欢迎你写信俾我㗎。咁呢你写俾我嘅信呢，一阵间电台之后所播嘅地址，咁你抄低佢啦，然之后呢注明认识圣经，或者呢写俾麦奇牧师收，我都可以收到你嘅来信㗎喎。咁我会尽快回复你㗎。咁如果你透过网络嘅话，同样都可以将上面嘅事呢写俾我哋㗎。咁你呢应该知道点样搵到我哋㗎啦。咁好啦，下一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愿神赐福与你。